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7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无兄布林肯访基辅，力撑乌克兰。拜登说不要被中国抢美国饭碗，加强投资买美国货。五个大楼说塔利班在阿富汗获胜并非必然结果。欧盟计划允许美国、加拿大、挪威参加军事项目。中国温室气体2019排放量超过发达国家总和。美移民局四月遣返出境不足3000人，创历史新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向乌克兰政府表示美国力撑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反对俄罗斯以鲁莽和侵略的行动在乌克兰边境部署重兵。俄罗斯在几个礼拜前向俄乌边界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导致两国边界紧张局势严重升级，双方相互驱逐外交官员。高级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军事部署速度之快，军队人数之多，都超过七年前入侵克里米亚的程度。尽管莫斯科之后宣布开始从边界撤军，美国表示俄罗斯的军队和装甲车辆并没有全部撤离。布林肯此行是在俄军压境几个星期之后对乌克兰表示支持，但美国并未宣布对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布林肯强调乌克兰必须致力于改革贪腐。拜登总统礼拜四在路易斯安那州推广美国就业方案时表示，中国透过大量投资正在抢走美国饭碗。他提出方案要对美国本土进行大量投资，并且预计今年将花费约6000亿美元在购买美国货上面。拜登说，在美国有成千上百项桥梁急需重新整建，而大多数美国退伍军人的医院亦是50年前兴建的。在他的美国就业方案当中，除了编列预算整修和兴建这样的基础建设，亦要拓展未来的基础建设，包括宽频网络、电动车充电站等。他强调，美国历史上民主共和两党都同意美国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他将同共和党人见面讨论，希望今次两党亦都能够取得共识，让美国能够赢得21世纪的挑战。至5月1号，美国同盟军部队开始撤离阿富汗之际，塔利班发动了进攻，有些进攻还造成重大伤亡。美国国防部礼拜四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正在按计划撤军，没有出现意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米利礼拜四接受采访说，阿富汗安全部队是能够战斗的，希望阿富汗政府能够抵御塔利班发动的最新军事攻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对阿富汗军队的能力表示有信心，但是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官员礼拜四报告说，塔利班武装分子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达拉水坝，迫使数百个家庭逃离当地。塔利班一直在发动猛烈无情的攻势，同时还在社交媒体上庆祝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的一个重要地区。一些美国官员和外部专家警告说，撤出大约2500到3000名的美国军队和将近7000人的联军部队和几万名承包商的合同工，将会令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能力蒙受考验。目前美国将如何帮助阿富汗陆军和阿富汗空军却依然不明。欧盟礼拜四宣布计划允许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参加旨在减少官僚程序、加快部队和装备在欧洲各地的移动的军事流动性项目。这个将是欧盟首次允许非成员国参加欧盟军事行动。这个决定显示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合作正得到改善。 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说，确保部队能够在欧洲内进行跨越边境的移动，不单止对欧盟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北约亦同样是这样。北约方面亦都已经表示，一旦和俄罗斯发生冲突，这一类的军事流动就十分重要。欧盟国防部长礼拜四还讨论了在莫桑比克建立一个军事训练使命的计划，以帮助莫桑比克政府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另该使命计划可能会在2021年下半年启动。目前欧盟正考虑是否会向莫桑比克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美国经济咨询公司荣鼎咨询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19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的 27%， 占第一位，第二位是美国，排放量约占全球的 11%， 然后是印度占 6.6% 和欧盟占 6.4%。 中国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总和。根据报告，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在过去20年增加了近两倍，达到 10.1 吨，但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低于美国。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是 17.6 吨，是世界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当2020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排放量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急剧下降，中国的净排放量却增长了约 1.7%。美国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一再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承诺，减排努力将毫无意义。德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亦在礼拜四推文说，共产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者，我们不能够相信他会做些什么来改变他的进程。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礼拜四证实，美国四月份执行的驱逐出境数量创历史新低，与此同时，非法越过美国边境的人数创下20年来的新高。上个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完成了2962宗驱逐出境案件，其中不包括涉及美国法典第42卷的驱逐案。这个反映了拜登政府对该机构驱逐非法移民行动所施加的限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四月份发布的一份最新业务信息称，三月份在西南边境逮捕了超过172,000名越境非法者。同二月份相比，三月份来自中美洲的无人陪伴非法入境儿童数量增加了100%，即是18,890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的新政策将导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人数减少约50%，并可能导致那些被判犯有谋杀、绑架、攻击、性侵犯、涉及武器和其他严重罪行的重罪犯被释放到社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脱欧后英法渔权各派舰艇驶向泽西岛；费城市长颁发褒奖令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明州和维州州长宣布将取消大多数防疫限制；在多伦多机场出示假病毒测试证明，两人受重罚；拜登愿意接受25%企业税率以推动基建计划；中国火箭将失控坠落，美防长说希望不会伤害任何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和法国礼拜四分别派出军舰和海岸巡航舰前往英国海峡群岛泽西岛的附近海域。在英国脱欧后，英法两个邻国对泽西岛海域的捕鱼权又发生争执，导致彼此紧张关系升温。礼拜四清晨，大约有50艘法国拖网渔船聚集在英国泽西岛主要港口附近进行抗议，抗议英国限制捕鱼权。这个促使英国首相约翰逊派出两艘海军舰艇前往该区域，法国随后亦派出两艘海岸巡逻舰。法国抗议渔船船队在中午过后没耐开始离开泽西岛沿岸返航。泽西岛政府表示，该岛官员已经同意会见法国拖网船队的代表，听取他们对捕鱼权的关切。法国总统府官员礼拜四亦表示，法国关切希望英国海峡群岛泽西岛的情况不会因此恶化。在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美国费城市市长詹姆斯·肯尼颁发出褒奖状，以宣布2021年5月13日为费城世界法轮大法日。 肯尼市长赞扬大费城地区法轮大法学会举办了这次活动。他写到话，我们真诚地和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起庆祝这个节日。肯尼说，费城作为兄弟般友谊的城市，在全世界都起着表率的作用。费城亦是美国第一个世界遗产城市，我们为我们的多元化以及所有人都可以传授他们自己的文化而自豪。世界法轮大法日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尤其体现在我们鼓励和维持一个对所有人都和平、忍让和善良的环境。今日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年龄和社会背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作为费城城市长，我在此宣布2021年5月13号作为费城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赞扬费城法轮大法学会举办今次活动，以表彰那些为争取自由修炼法轮大法而付出的人。明尼苏达州和维珍尼亚州的州长星期四表示，在冠状病毒感染率和死亡人数急剧下降之后，他们将取消大多数防疫限制措施。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说，所有限制将在7月1日结束。而更早取消防疫限制的情况是，明尼苏达州 70% 的16岁以上居民接种了疫苗。沃尔兹还表示，娱乐场所包括室外体育场的座位限制将在这个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满前取消。而维珍尼亚州州长拉尔夫·洛什姆说，维珍尼亚州将在6月15日取消所有禁令，但是口罩规定除外。洛什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我们的确诊病例数维持下降，而疫苗接种数持续上升，我们将取消防疫措施。不过另外莫德纳首席执行官班塞尔星期四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秋冬季节，该公司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出现更多的冠状病毒变种毒株。南半球包括非洲、澳洲、南美大部分地区和亚洲的部分地区，该公司甚至建议应该加强进行第三次疫苗注射。近日，两名乘客因为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涉嫌提供假的新冠病毒测试证明，面临数千加元的罚款。据加拿大交通部星期四表示，由于第一名乘客出示更改后的病毒测试证明，并之后登上2月8号从多美尼加共和国飞往多伦多的航班而被罚款2500加元，第二名乘客在4月3号从美国飞往多伦多亦因为提供虚假证明被罚款6500元。加拿大交通部指出，该乘客仲向航空公司作出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虚假声明。根据加拿大联邦法律，登机前往加拿大的国际航空旅客必须出示登机前72个钟头内的病毒测试阴性结果证明。加拿大交通部提醒，加拿大政府会继续强烈建议加拿大人，而家不是旅行的时候。交通部将继续调查向本部门报告的事件，并会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采取执法行动。今年较早时，亦有两名从墨西哥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的乘客，因提供虚假病毒测试证明，并对他们的健康状况虚假声明作出惩罚10000元和7000加元。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路易斯安那州雷克查尔斯时表示，他可以接受比他在争取共和党支持时所提出的更低的税率。他提到 25% 至 28% 的企业税率都能够帮助支付急需的基础设施计划。他说，我能够为此计划埋单的方法是确保大公司不会缴纳零税款，并将企业税减少到 25% 到 28% 之间。在拜登的$23,000亿基础设施计划中，这位民主党总统最初提议将企业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 税务专家和国会助手在4月份告诉路透社知 ,25% 的税率将是一个可能的妥协结果。拜登强调，我的提议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将会得到赔款。他还驳斥了捐滴效应理论，即是大企业和富人会带动并将利益惠及于那些处于经济低下的人。拜登讲话时正值参观建于1952年的卡尔卡斯河大桥为基建投资铺路。他提到，这座桥已经过了有效期20年了，拥挤的车流从桥上缓缓而过，显示基建需求有所必要。之后他还在新奥尔良停留，参观了污水处理和供水委员会的卡罗敦水处理厂，并讨论了在供水基础设施上投资的必要性。 中国4月29号发射的长征5号 B 遥2火箭偏离轨道，预计残骸这个礼拜周末将重返大气层坠落地球表面。美国防部长奥斯汀6号在美国国防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国火箭坠落的问题时表示，根据最新估计，火箭残骸会在8号到9号坠回地球。专家目前仍在研究，奥斯汀说美军没有击落火箭的计划，希望火箭会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地方着陆，例如海洋或类似地方。奥斯汀强调，这个说明一个事实，即是对于在太空工作来讲，应该以安全周到的模式进行操作，并确保会在计划和展开行动时将这些事情纳入考虑范围。哈佛天文物理学家麦杜威表示，根据目前的轨道推算，残骸轨迹最北可能到纽约、马德里或北京，最南端可能到智利和新西兰的威灵顿或任何中间地带。
下面是香港新闻。国安特首王店崔启德警告售卖产品违法，但不果，老板指法治已死。胡志伟向高院申请为父殡丧，法官批出特定短暂保释。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童装连锁店崔启德在荃湾新店开业只有几日，5月6号被大批的警方国安处人员拿着法庭搜查令突击去到铺头搜查，警方围封和搜查超过一个钟头后，并没有带走任何物品。老板周小龙表示，警方的搜证态度恶劣，亦没有交代搜查的原因。而当他问到铺头可不可以继续营业那阵，警方竟然回应说不需要回答你。周老板坦言，香港的法治已死，但不会畏惧白色恐怖，仍会继续开业。5月6号下午5点，位于荃湾亨食街崔启德荃湾新店艺术生活百货，被大约50名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拿着搜查令来搜查。据铺头 Facebook 专业直播口述，警员先拉起橙带围封，入到铺头后叫顾客离开和登记店员的身份证，之后警员在店内检查和影低商品，大约逗留一个钟头后并没有带走任何物品，到傍晚6点警察才解封离开。崔启德行政总裁周小龙向传媒表示，警方国安人员没有给解释的理由而搜查铺头，过程中亦没有拿走铺头的任何物品。他问指挥官，如果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不可以继续营业？对方竟然回应，我不需要回答你。又警告指，以后再有违反国安法的商品，警方会保留追究权利。周小龙表示，他的铺头里面出售的是支持自由的产品，包括衫、烫浆和月历，直言警方的做法如同白色恐怖，好离谱。他好嬲咁话，香港法治竟然是咁样，鍾意搜就搜，鍾意就入嚟搞我的铺头，恐吓我的客人。他最后强调，不会畏惧，亦不会闩门，会继续开。国安突然搜查事件后，不少香港市民在7号以行动声援周小龙，特意到他的铺头买嘢，铺头逼到水泄不通，店外还有长长排队轮候的人龙。有顾客指对于搜查感到愤怒，亦有围观的街坊笑话，经共产党的宣传，铺头生意大增。香港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因参与立法会初选被指违反港区国安法，他最近向惩教署申请出外为爸爸殡丧被拒，引发舆论批评。5月7号胡志伟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官最终基于人道理由同意他在特定条件保释外出，出席爸爸私人丧礼。胡志伟因初选案及未有交出 BNO被还押已超过4个月，他爸爸上个月辞世，丧礼在5月7号举行，他今早出庭应讯时面容憔悴，但他仍有向公众席敬礼致意。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听完申请后，同意给胡志伟短暂保释外出参加爸爸的丧礼，但要遵守特定条件，只可以和家人参与， 不可以同外界接触。胡志伟在法庭听判后高呼感谢大家，还在上午11点几坐囚车离开。警方会在今日押送胡志伟去钻石山殡仪馆出席丧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5月7日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佛州签署新法案限制大规模邮寄选票，共和党提立法禁止拜登放弃美国疫苗知识产权，印度农村疫情蔓延，感染死亡人数再创纪录，就业逐步复苏，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500,000人以内，欧盟将会针对取消疫苗专利问题展开讨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四签署一项全面的选举法案，这位共和党州长说将为佛州增加全国最强大的选举诚信措施，令该州在防止选举舞弊方面领先其他州。德桑蒂斯星期四在世众里摊堆支持者说，我们正在确保执行选民身份验证，我们亦在度禁止收过选票，我们不会被政治操盘手去捞取一袋袋选票然后将他们订入某个投票箱。这项法案被称为佛州参议院第90号法案，法案将禁止大规模邮寄选票。德桑蒂斯说，佛州法律要求在选票入来时对其进行实时跟踪，新的投票法将加强这一点。德桑蒂斯指出，我们要知道哪个在这投票，你的登记情况是怎样，我们需要跟踪投票率，所以当选举结束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已经投出的票数，这样做就没人会在2-3日后再拎出10万张票。德桑蒂斯补充说，在过去的选举中，德州有1100万张选票是在午夜前计算完毕，占总选票数量的99%。新的法律将会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令这些制度更加完善。同时德桑蒂斯表示，他不喜欢投递箱，但是州立法机构希望保留他们，同时收紧投票箱的使用方式和位置。根据新的立法，投票箱的地理位置必须为该县所有选民提供平等的投票机会，并接受现场监督。德桑蒂斯说，投票箱只有在被监控和正常投票时间内才可以使用，你不能够将这些箱放在整晚都没人监督的地方。此外，新的法案还禁止将私人资金用于与选举有关的开支。这个是共和党控制的州推动投票安全性改革的最新举措。星期四，德州亦将对一项选举安全法案进行表决。之前今年3月份，乔治亚州已经通过一项选举安全法案。一些民权组织和投票权利团体对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佛州的新法案对邮寄选票强加了繁琐的身份识别要求，并严格限制投票箱，将对有色人种和残疾人产生不利影响。白宫星期四回应说，德州颁布的新选举法将令到该州一些人更难投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拜伦·唐纳德斯星期四对 Fox 新闻说，将推出一项新的法案禁止拜登政府放弃美国的疫苗知识产权，以防止拜登政府无意识地将美国知识产权赠予中国等国家。星期三，拜登政府宣布，为了帮助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美国同意世贸组织的提议，将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权。消息传出后，疫苗厂商的股票大幅下跌。唐纳德斯星期四对 Fox 新闻说，听到拜登政府放弃对疫苗进行专利保护的消息，令我深感忧虑。这项政策直接侵犯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并将我们国家的知识能力移交给了全世界。唐纳德斯说，本届政府明确地将美国置于最后地位，这个只是悲惨现实的有一个明显例子。为对抗冠状病毒疫情，全球正在争夺疫苗，但是大多数疫苗流向富裕国家。上年10月份，印度与南非向世界组织提议豁免疫苗专利，当时美国川普政府及欧盟都反对这项提议。不过随着印度等地区疫情的迅猛发展，拜登政府改变了美国的立场。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星期四表示，
欧盟准备好讨论美国支持的豁免冠状病毒疫苗专利的提案，但是范德赖恩强调，欧洲的优先事项将会是增加全球疫苗的供应，短期之内的重点仍然是呼吁所有疫苗生产国允许出口疫苗，以避免破坏供应链。而德国政府星期四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提出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德国政府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美国的放弃计划将给疫苗生产带来严重麻烦。声明指出，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药厂在付出研发成本后却没有利润激励，制药厂将来可能不会积极地制造疫苗。该声明强调，限制疫苗生产的因素是制造能力和高质量标准，而不是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源泉，这一点在未来必须继续保持。德国公布立场后，原本下挫的疫苗股星期四应声反弹。美国莫德纳公司的股票跌幅从 12% 收窄至 2.1%， 与辉瑞合作生产疫苗的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跌幅从 15% 收窄至 3.5%。 印度卫生部星期四上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412262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新增3980个死亡病例，单日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再次创下纪录。目前印度的总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1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3万。目前印度已有城市蔓延到印度广大的农村地区，印度有 7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当地公共医疗系统的负荷能力相当有限，更难以应对疫情的挑战。据路透社报道，一个人权慈善机构的现场协调员说，村庄入面情况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些村庄，几乎每两间屋就有一个人死亡。印度疫情持续恶化，引发国际关注。而临近印度的国家尼泊尔，病情亦持续激增。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大流行病每周快报中表示，尼泊尔上个星期的病例增长惊人的 137%。尼泊尔的很多医院都挤满冠状病毒患者，与印度接壤的城镇无法应付越来越多需要治疗的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援引政府数据说，上周末尼泊尔病毒测试阳性率高达 44%。这个表明成千上万人感染病毒，但是无法诊断出来。如果不制止病毒传播，有可能导致大规模死亡。尼泊尔目前的病例增长情况与印度两星期前报告的情况大致相同，医院不堪重负。尼泊尔总理恳求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印度对外事务部发言人阿林达姆巴奇星期四发布推文说，德国援助的第一批制氧设备已经抵达印度。巴奇话，深切感谢我们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德国提供的大型制氧设备。这些制氧设备每日可产生40万公升氧气。这些设备分两批发货，第一批今日已经到达，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氧气储备。德国空军的官方推特账号分享了装载救援物资的飞机抵达新德里机场的视像和图片，并表示正在加强对印度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宣布，截至5月1号那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至 49.8 万人，显示随美国经济从疫情衰退中复苏，其就业市场减少裁员的迹象正在度重新企稳脚步，主要受益于雇主近期加大招聘力度。不过失业人数仍高于上年3月病情爆发前，当时是一周约摸23万人失业的水平。根据 Bankrate.com 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表示，即管就业市场要从疫情损害中完全恢复到之前仍有好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各州陆续取消限制，美国的就业情况在最近几个星期加快好转，不单止申请人数降到瘟疫大流行的新低，而且还略微低于50万的水平。此外，截至4月17号那个星期，大约有1620万人继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低于前一个星期的1660万人。该迹象表明，先前的领取者已经开始找到工作。专家预估，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表现或会更好，其第一季度以 6.4% 的年增长率强劲增长。今年3月， 美国雇主增加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创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很多公司，特别是餐厅，由于无法找到足够的人来填补现有的职缺，一些公司甚至提高薪酬以吸引更多的求职者。随着政府对企业的限制逐渐解除，疫苗接种普及，消费者也更愿意去旅游、购物和开餐。这些强劲的支出加速推动业者的招聘活动，并减缓裁员的增长。预计劳工部将在星期五发布4月份就业报告。FactSet 分析师预测，4月份或增加 97.5 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由 6% 下降到 5.8%。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星期四在欧洲大学佛罗伦萨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欧盟准备讨论关于放弃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提议，以及如何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支持放弃中共病毒疫苗知识产权保护，引发异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情况令我们被迫采取行动。戴奇表示，美国将参加世贸组织就此事进行的谈判。在消息传出后两日来，莫德纳股价一度大跌 16%， 辉瑞亦有约 5% 的跌幅，庄臣公司基本维持平盘。一些豁免疫苗专利权的批评者认为，生产疫苗的过程相当复杂，而且富裕国家、开发中国家的制药公司已经达成200几项技术转让协议，以扩大疫苗配送，显示当前运行机制已充分回应需求。国际制药生产联盟、美国药厂工会亦纷纷提出抗议。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资深学者艾特佳指出，放弃疫苗专利等同于没收第一时间的投入资金、研发疫苗药厂的资产。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赞扬了美国的决定，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放弃疫苗专利保护的努力。谭德赛说，我赞扬美国做出疫苗公平的历史性决定，并在关键时刻优先考虑世界各地所有人民的福祉。现在让我们在科学家研发出拯救生命疫苗的智慧和承诺的基础上团结一致，迅速采取行动。当前印度正处于由疫情开始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感染浪潮之一，而似南非这样的国家由于高度传染性的变异病毒仍然面临着很高的确诊病例数量。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随着亚利桑那州选举审计的持续深入，亦都有很多疑点被揭露。马里科帕县审计人员被迫承认选举期间投票机没有管理员账号的密码，这样说明当时对选举机器没有任何控制权。川普表示支持议员斯特凡尼克取代切尼来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但是之后斯特凡尼克被 Twitter 关闭账户，而同时拜登和佩洛西等民主党人力挺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5月6号签署了新投票法参议院第90号法案，他说这个立法是迄今全国最强大的选举诚信保护措施。拜登政府将批判性的反种族主义思想纳入全美历史和公民教育的1619项目，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目的是恢复爱国教育。目前美国一些州开始大幅削减警队预算，而佛州宣布要为警察发奖金。拉斯穆森报道的最新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收视率减半。 NASA 探测器飞越金星接收到诡异信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星期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国家档案的报道，亚利桑那马里科帕县的选票审计工作亦都有了新进展。据 One American News 报道，随着亚利桑那州选举审计的持续深入，亦都有很多疑点被揭露。马里科帕县被迫向审计人员承认选举期间投票机没有管理员账号的密码。记者解释话，如果你将它想象成你的个人电脑，很多人可以作为用户登录，但极少有人可以作为管理员来登录。因此当审计人员在检查机器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作为用户登录来检查的。随着审计的深入，他们达到了需要管理密码的地步。当他们向马里科帕县申请密码的时候，该县才承认他们没有密码。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在去年的大选当中亦都没有这个密码。这样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选举的机器没有任何控制权。川普亦都在5月6号发推文说，假新闻传媒和大科技公司和激进左翼民主党人密切合作，在谈到选举问题的时候，正在尽一切可能延续大方言一词。他们是对的，这个选举是一个大方言，这个选举甚至没有得到很多州的立法批准，而且在其他地方亦都是腐败的，确实是大方言。因此当他们试图向美国人民兜售大方言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是齐心合力地这样做的，请将它看成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骗局。5月5号 Facebook 监督委员会再次决定维持封禁川普账号，之后川普发推文作出了回应，说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做法完全是美国的耻辱，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但真相最终将会大白于天下。同一日，川普表示支持共和党资深议员斯特凡尼克取代切尼来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而就在5月6号，斯特凡尼克被 Twitter 关闭账户。斯特凡尼克说， Twitter 刚刚暂停了我的账户，违宪行为进一步扩大，压制我们的声音和言论自由。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反击大科技公司的暴政，几百万美国人不会被压制。随后 Twitter 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说，这个是出于错误操作，并说账户已经被恢复，而账户要24至48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布莱巴特新闻5月5号报道说，斯特凡尼克在共和党当中有很好的人脉，2020年的选举当中，他为共和党筹集了1100万的资金。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里斯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亦都表示支持斯特凡尼克接替切尼的职务，来担任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共和党三号人物切尼因为弹劾川普而遭到共和党人的谴责。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5月5号拜登和民主党人一起为切尼辩护，佩洛西赞扬了切尼的勇气和爱国主义，不过他讲错了切尼的名字。众议院民主党人刘云平亦都在 Twitter 上发文表示同情切尼，而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亦都没有置身事外，他表示共和党正在花费大量的血汗和眼泪来说明他们的立场和主张。反川普的林肯项目亦都在同一日发放了指责斯特凡尼克的影片。自从去年5月黑名贵掀起削减警察预算的运动，美国一些州开始大幅削减警队预算，譬如纽约打算从56亿美元的预算当中削减10亿，洛杉矶打算从 18.6 亿预算当中削减 1.5 亿，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地明尼阿波利斯市仲决定彻底取消警察局，这样导致很多警察打算离职。据英文大纪元报道，佛州就反其道而行，5月5号州长德桑蒂斯宣布将会为全州的174,000名紧急反应人员每人发放1000美元的一次性奖金，包括辅助医务人员、紧急医疗技术人员、消防员和警察执法人员，鼓励他们在大流行病期间作出的杰出贡献。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在某些人试图削减警察经费时，我们正在为警察提供资金。德桑蒂斯的说话得到了站在身边执法人员的点头赞许和阵阵掌声。州长还赞扬了他刚刚签署的反暴乱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地方当局未经州政府批准不能够随意削减警察预算经费。佛州已经为这个奖金计划拨款大约 2.08 亿美元，其中包括这个州49,405名警察执法人员、40,732名紧急医疗技术人员、35,811名消防员和33,185 名辅助医务人员。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吉米帕特罗尼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当中共病毒在佛州爆发时，我们的紧急反应者加班保护我们的社区，让公众得到需要的照顾。他们在这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根据拉斯穆森报道的最新调查，有 41% 的选民表示他们是福克斯新闻的固定观众，但是倾向于自由派的 CNN 和 MSNBC 就远远落后了。调查显示，有 25% 的选民表示他们是 CNN 的固定观众，而有 21% 的观众表示是 MSNBC 的固定观众。调查分析说，去年选举当中最大的输家不是政治候选人，而是某些传媒。自从川普一月离任以来，他们的收视率急剧下降。拉斯穆森亦都补充说，川普总统任职期间是 CNN 的收视率金矿。2017年6月的一项调查当中显示，47%的普通有线电视新闻观众表示他们通常观看 CNN， 相比之下福克斯新闻只有 33% 的收视率，而 MSNBC 收视率为 16%。近日，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说，因为自由派在学校课程当中推行了批判性种族理论，他今个礼拜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目的在于恢复爱国教育。一个名为1776行动的组织是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等思想，并倡导川普1776委员会的教育观点的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为了回归开国元勋的教育精神。诺姆在今个礼拜稍早发了推文说，教导我们的子孙仇恨他们自己的国家，并打着种族或者性别的旗号，让孩子彼此对立是可耻的，必须停止。诺姆签署的承诺书将会采取措施恢复诚实的爱国教育，培养孩子对我们国家的深切热爱，并教导所有孩子生来平等，在上帝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下具有平等的道德价值。他还将禁止任何以种族或者性别为由使学生互相对立的课程，并防止学校将教育政治化。拜登政府在4月19日发布了一项草拟当中的新规定，概述了530万美元的拨款标准。这些资金会优先资助将批判性的反种族主义思想纳入全美历史和公民教育的1619项目，而这个项目当中试图将大西洋奴隶贸易作为美国建国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先附定下的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等理念。1619项目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批评，一些批评者说他试图通过左派观点改写美国历史。很多共和党人认为批判性种族课程散播了分裂和仇恨，并向学生教授了反美价值观。由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领导的37名共和党人写信给教育部长卡多纳，敦促将1619项目从联邦拨款项目当中删除，认为这个项目歪曲了美国历史。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5月6日签署了新投票法参议院第90号法案，他称赞这个立法是压今全国最强大的选举诚信保护措施。德桑蒂斯在西中旅滩出席福克斯新闻发布会时，在欢呼的支持者面前签署了这个法案。他说，签署这项法案表示在佛罗里达州你的投票很重要，你将会以诚信和透明的方式来投票，我们为所取得的进步而自豪。德桑蒂斯说，首先我们正在确保执行选民身份证明制度，其次我们亦都在禁止收割选票的现象，我们不会让政治人员去拿一袋袋的选票然后将他们扔到某个投票箱里面，同时这个法案亦都禁止大规模邮寄选票。他说，不单止是结果，我们还需要知道到底哪个在投票，你的登记情况是什么。德桑蒂斯解释说，佛罗里达州的法律要求实时跟踪邮寄入来的选票，新立法的规定将会加强这一点。新法还禁止将私人资金用于与选举有关的开支，譬如去年某些大科技公司向一些城市和州提供资金帮助他们选举的情况。共和党人抱怨说，这笔资金更多地是针对民主党占优的南州。佛罗里达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在4月底分别以77-40和23-17票通过了这个法案，和之前的乔治亚州一样，佛州是最新一个在大选之后颁布投票改革法律的倾向于共和党的州。 美国2018年发射进入太空的派克太阳探测器在经过金星时录到令人震惊的无线电信号。美国太空总署近日在 YouTube 公布这段录音，从影片当中可以看出派克太阳探测器和金星之间的距离。影片一开始可以听到探测器在太空中逐渐接近金星大气的环境声音，在进入金星外层大气的瞬间开始录制到一连串高低频率的魔幻音乐。但在探测器脱离金星大气的瞬间，这一段声音就突然停止。美国太空总署指出，这一段录音档是在2020年7月11日录制的，到现在才公布在网络上。片中的声音是探测器接收到金星的自然无线电信号。金星和地球好似，在大气的边缘有着一层带电的气体，称为电离层。这些物质会发出能够被仪器检测到的无线电波。而最新的研究证实，金星的外层大气在11年来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可能未来能够解开金星和地球为何如此不同的谜团。 NASA 表示，尽管金星不适合人类居住，但研究金星有助于科学家理解地球和它之间的演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原因令类似行星变得适合居住或者是不可以居住。美国太空总署指出，2020年7月11日是帕克太阳探测器第三度飞越金星，也是距离金星表面最近的一次，仅仅有833公里。每次飞越都是为了利用行星的引力令探测器能够更加靠近太阳。相关飞行任务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负责管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今日是5月6日。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川普祝贺爱国者进行选举审计；澳媒说台海一旦开战，澳洲将联美协防台湾；七国集团公告谴责北京霸凌，关注台海危机；菲律宾总统退回中共国药疫苗；马三加来信网上放映会，中共劳工产品再成焦点；传奇灾难预言家警告万物价齐涨，令人相当不安。 SpaceX 火箭第五次测试成功落地德州。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5月6日，川普发表了一份新的关于选举审计的声明，一边写道：祝贺新罕布什尔州温德姆 Windham 的伟大爱国者，他们为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以及2020年总统选举里面的大规模选举舞弊的真相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斗争。不代表假新闻的媒体机构在全国各地展示了透明和正义的精神，人们成群结队地观看这些爱国者孜孜不倦地揭示美国历史上最污秽和腐败的选举的真实情况。我期待看到结果。在新罕布什尔州温德姆，一个靠近马萨诸塞州边境的大约14000人的小镇，州议会选举陷入混乱，因为重新点票时发现和原来的总数有重大出入。NHPR 报道说，在选举之夜，共和党人横扫了温德姆的所有四个州代表席位，一位民主党人克里斯蒂·圣劳伦特只是以24票之差落败，并要求重新点票。但在重新点票过程中，圣劳伦特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共和党候选人的总票数增加了大约300张，而圣劳伦特的票数减少了近100张。虽然选举结果没有改变，但总票数的变化为两个党的很多人带来了疑问。与此同时，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在停止审计马里科帕县2020年选票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胜利，最后只能够是和参与审计的公司以及参议院共和党人达成三方和解协议。审计公司网络忍者 Cyber Ninjas 以及受雇的审计人员不能够将邮寄选票信封上的签名和选民登记档案中的记录进行比对，但这个并没有阻止审计公司披露在选票签名匹配方面的发现。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海利沃德 Kelly Ward 表示，场馆内不单只有9个摄像头，还有几十台私人安全摄像机盯住审计台、柜台、选票箱和机器评估区，根本没有出错的余地。 目前越来越多的州正在采取措施，确保2022年中期选举以及未来的选举不再发生类似2020年的灾难情况。当日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签署了加强该州选举诚信措施的立法。5月6号，澳洲金融时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的专访，并发表一篇题为《澳洲需谨防台湾海峡战争》的社论，指出中共将持续在未达战争状态的灰色地带内对台湾进行攻击。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争，澳洲政府很可能需要履行美澳纽防卫公约，支援美国共同协防台湾。社论认为中共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全面开战，中共军队缺乏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所需的海军硬体，中共会运用各种恐吓手段来营造一种区域霸权氛围，北京亦都试图逼美国退出西太平洋，迫使区域内各国屈服于中共的新势力。美国对于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已经无法好像过去一样保持战略模糊，而是需要展现战略清晰的态势。美国如果是抵抗中共并协防台湾的话，澳洲将会提供支援。澳洲国防部长杜登 Peter Dutton 4月25号向媒体指出，澳洲不应该低估中共会同台湾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澳洲内政部秘书长菲佐洛 Michael Pesillo 在同一日亦都发布声明，强调战鼓已经响起，澳洲同崇尚自由的盟友需准备为自由而战。社论指出，吴超士的言论亦是台湾政府的表态，以回应澳洲政府近日发表假如台海爆发战争，澳洲将会支援美国抵挡中共的言论。台湾方面随时准备面对中共可能发动的最后攻击。台湾呼吁澳洲一起共同抵抗威胁到民主世界的中共扩张主义。5月5号，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并联合发表公告，公开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及霸凌他国的行径，表示支持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公布表示，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社会应该能够从所有伙伴的经验中受益，包括台湾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方面的成功贡献。公布称，我们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我们重新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对有关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化、胁迫和恐吓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共履行经济义务和责任，强调将开展各方合作，以应对独断且强制性的经济政策及行动。这个是七国集团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此举被视为是对中共的公开斥责。自从蔡英文执政后，中共一直在阻止台湾的代表出席世卫组织的会议。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内尔 Bonnie Glaser 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阻止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行动适得其反，而且不符合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利益。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台湾在抗击中共病毒传播方面有很多经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而将他们排除在外看来真是弄巧反拙。据 BBC 5月6号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共以后应该只是送科兴疫苗给菲律宾就得了，这个是得到菲律宾相关部门批准的，而国药疫苗尚未获得批准，要求中共大使馆收回1000支捐赠的国药疫苗，并说自己已经打了该疫苗，呼吁其他人千万不要学自己，因为很危险。杜特尔特解释自己当初只是在特许治疗的情况下先注射中共的国药疫苗，他告诫民众说，这种疫苗没有经过研究，对身体可能没有好处，让我成为唯一接受注射的人。菲律宾是东南亚中共病毒疫苗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总感染人数超过100万，死亡人数近18000人，但是由于担心疫苗的安全性，超过一半的菲律宾人不愿意接种 COVID 疫苗。在该国得到任何 COVID 疫苗之前，总统的所有安全人员都接种了中国疫苗，这个受到广泛批评。现在杜特尔特承认他接受未经批准的疫苗存在危险，并表示抱歉。目前世卫组织正在检测科兴疫苗和国药集团疫苗，评估结果会在这个礼拜公布。 路透社引用提前曝光的文件显示，世卫战略咨询专家组认为火星疫苗对60岁以下的成年人具有保护效力，但缺乏疫苗可能产生严重副作用风险的数据，而专家组对国药集团的疫苗信心非常低，因为它可能对一些患者产生严重副作用。上个礼拜六晚举办的一个马三加来信网上电影放映会，将中共管治下的劳工产品问题再次曝光在西方民众面前。这次电影放映会由法轮功学生组织联合宾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治亚州威内特学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四间北美大学的法轮功社团共同主办。电影导演李云祥应邀参加了放映会后的在线视频问答。马三加来信在2018年首映，而获得多个国际纪录片奖项。他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12年俄勒冈州的家庭主妇朱莉基斯 Julie Keith 在万圣节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然后他将这件事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接着人们奇迹般地找到了这封求救信的作者法轮功学员孙毅，为躲避迫害，孙毅在2016年来到印尼和朱莉会面。不幸的是，孙毅2017年10月在印尼 QK 离世。导演李云祥说，孙毅和朱莉的成就之一是促使中共在2013年结束了长达半个几世纪的劳教制度。但是中共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建立集中营，个人权组织估计由100万到300万人关押在那里，中共叫职业培训中心，其实就是洗脑中心。现任党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想钳制一切言论自由。人权律师、持不同政见者、新疆维吾尔人、其他宗教团体，特别是法轮功学员，都被持续迫害。李云祥指出，中国劳教所或监狱的劳工产品是出口的，表面上好像 Kmart、Walmart 这样的大公司都有政策不会采购劳工产品，但实际上中国的公司制造假文件难以识别。但如果很多人都拒绝购买中国制产品，这个对那些大公司和中共政权来讲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位叫 Lelosha 的观众提问说，现在美国的政客很多都被中共收买了，我们已经离迫害不远了。李云祥认为这种讲法是非常准确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的侵犯人权离我们很远，而现在 COVID-19 和西方人有直接关系，如果中共政权知道他们的实方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这样他们可能不会公然地就病毒问题对全世界实方。如果5到10个最大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采取行动，禁止中共高层领导入境，甚至冻结他们的资产，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中国的任何人权改善几乎都是由国际社会的压力促成的。外媒报道，目前无论是建筑木材、原材料、开以货币、比特币到股票，很多资产都同时飙升，过去相当罕见，令资深投资者相当不安。 GMO 资产管理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投资策略师 Jeremy Graham 说，今次和我们过去经历的泡沫非常不同，先前的泡沫是在经济体制完美的时候出现，但今次却在经济受到重创的时候开始上扬。他过去曾经准确预测多次经济危机，包括1980年尾日本资产泡沫、2000年科网泡沫和2008年次案风暴等，被视为传奇灾难预言家。面对万物齐升，令人联想起咆哮的1920年和科技网络泡沫，两者都出现戏剧性崩盘，股市历经多年先回到昔日水平。投资专家担心历史重演，甚至猜测回调幅度可能更大。数据显示，美国标普指数目前市盈率约26倍，但另一个衡量指标美国的周期性调整市盈率已经升到37.6倍的20年新高。5月5号直播画面显示 SpaceX 的星舰 Starship 载人火箭原型成功降落德州基地，这个是星舰的第五度测试，先前四次都以爆炸结束。今次星舰成功落地，意味着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的巨大胜利。 马斯克推文话，星舰日如计划落地，但呢支50公尺高嘅火箭降落过程仲唔算完美。落地之后，机座起咗一簇火焰，不过好快就被扑灭。SpaceX 嘅网络直播员恩斯布拉克 John Innsbrucker 解释，火箭使用甲烷燃料，所以起火并唔系特别唔寻常嘅事。工程师亦仲喺研究设计问题。呢支编号为 SN15 嘅火箭，较早时喺德州时间5号下昼约5:25，从德州南部嘅波卡契卡 （Boca Chica） 基地升空，达到约10公里高度，并完成一系列飞行演练。NASA 已经宣布要喺未来嘅人类重返月球计划中，采用星舰系列作为登月舱。因此喺当日嘅测试中，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肩负必须成功嘅压力。NASA 上个月宣布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签咗29亿美元合约，目前暂时终止，因为两家未获选嘅企业对 NASA 嘅决定提出抗议，分别系贝佐斯嘅南缘公司以及应用科技与资讯科技公司 Dynetics。好啦，呢一节嘅越南新闻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